非常感恩今天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在成人主日学里面的教导，因为这个教导事实上呢，也是我们自己一辈子在学习的功课。今天我来这儿呢，我是觉得很意外的，说在我的先生的后面能够有一点的分享，但是你会发现我预备了两样东西，一个呢，这是什么？老花眼镜。万一我的眼睛看不见我的讲稿的话，我就要换眼镜了，因为这是我曾经有的经验。出去宣教带一本小小的圣经，很方便，到处带。可是有一天我站在台上，我要讲的时候，我打开圣经，一个字都看不见。我就发现不行了，还是需要有一个老花眼镜。另外呢，预备了一张椅子。刚才李牧师说，我曾经是爬虫类，因为把脊椎骨摔到就是错位了，痛到没办法，只能够在地上爬。而且我现在两个脚上都有许多的伤痕，虽然20多年了，还是一点都没有消掉。有一位也是宣教的牧师，他看到我的脚上很多的伤痕的那个样子，他就说：“感谢主，这就是你宣教的记号。”哎呀，我想想，感恩身上还有留下宣教的记号，因为我们平常摔跤，总是那个疤都会接了以后掉的。没有事了，可是不晓得大概摔得太厉害，从山上滚下来了，或者掉进水沟里去了，那些都是很重的伤，结果20多年还在。感谢主，身上还有宣教的记号。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今天早上是你复活的圣日，我们愿复活的主在我们的中间居首位，愿复活的主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恭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大能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家庭与宣教，我们这一次讲到的是宣教，而且是我们第一届的宣教年会。宣教不是教会的工作吗？怎么今天会讲家庭跟宣教呢？我自己是读历史的人，我越读教会历史，我越感觉到家庭跟宣教分不开。所以我今天愿意用这堂成人主日学的时间来跟大家一同分享。那么也谢谢李牧师帮我放这个 PowerPoint。 我们的第一章的 PowerPoint 上面就已经告诉我们，神是关心我们家的神，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他设立了婚姻，这个婚姻就带出家庭，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神设立了婚姻，神看重婚姻，而且神更是看重家庭，神也关心每一个人的家。今天用两节的圣经节让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里面特别提到神对家的看重，一个就是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同声来念：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这不是很简单吗？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你的一家人都必得救。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挪亚全家，那个妓女，她不是单单一个人得救，全家都有机会来到神的家里面来接受神的救恩。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16章所讲到的狱卒，也是 当保罗跟希拉关在监牢里面，后来地大震动，监牢的门打开，那个狱卒他一看见监牢门都打开了，拿起刀来就要怎么样自杀，因为他知道这下他只有死一条路，因为所有的囚犯都要逃光了。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就赶快跟他说，请你住手，我们都在这里。然后狱卒就问了一句话，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这就是保罗说的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是问我要怎么办，结果保罗说你们全家都要得救。神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所设立的家庭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重要，乃是神自己看重家。信主是全家人的事，这是一个得救的单位，我们的家是不是全家都信主？这一点一开始我就希望，今天如果在你家里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或者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或者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努力要去帮助。当然我没有时间再讲这一段经文，这里说当信谁？主耶稣，不是单单说当信耶稣你就得救。主耶稣，这个耶稣不但是拯救的，是赦免我们罪的，他为了我们的罪，可是你是主耶稣，他是你的 Lord， 他是你一生的主。如果你是把主当作生命的主，你在家里就活出这样的见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然后另外是讲到侍奉，约书亚记24章15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我们也看到侍奉，在侍奉的事情上，神也是把一个家看成一个单位来侍奉。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句话太重要了，你在侍奉神是吗？但是是不是全家来侍奉呢？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我最记得我的婆婆79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五个孩子们都非常的舍不得，舍不得妈妈走。那么每一个人都在伤心之中，不知道谁来写母亲的这个她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在追思礼拜，更加不知道要在她的墓碑上要写什么话。所以一家兄弟姐妹，所谓的弟就是一个，那个男孩子独子，然后五个女儿，个人都有很多的意见，我们要怎么纪念妈妈，墓碑上要写什么。当大家意见纷纷，心情又忧伤的时候，这个做媳妇的，我是唯一的媳妇，李家的独子的太太，我就讲了一句话，我们这个墓碑上面，我们可不可以刻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我们现在都在侍奉神，这是一家侍奉的见证，但是是爸爸妈妈影响我们，他们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当我一讲说墓碑上要刻这句话的时候，五个孩子通通没有话讲，还是我们的嫂嫂，还是我们这个弟媳妇所讲的话最好。所以那天我就去设计了这样一个墓碑，上面的这个百合花就是用这句话。我们每一次我们到父母的墓前就读这一段经文，而且我们这一段话不但是中文，我们特别用英文，因为想到我们的后代可能不会懂中文了，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让他们每一次到祖父母的墓前，他们也能够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到底我们家里第一是不是全家信主，第二我们是不是愿意全家侍奉主。但是呢，家庭 跟宣教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这次讲到宣教年会，我们要特别提到家庭，那么我把它分成三方面来讲。第一个，在近处，家庭是一个福音的灯台。什么叫做家是福音的灯台呢？因为近处就是四周围的人，在你的邻居当中，在你的亲戚的当中，你的家要成为福音的灯台，因为他们可以到你家来，这是附近啊，近处，他可以到你家来，进到你家的人可以感觉到这个家的气氛跟别的家不一样，这个家的气氛跟我家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这个家我一进去就觉得非常喜乐的一个家，一进去就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爱的气氛那么浓厚，为什么这个福音的灯台就借着这个幸福的家庭就吸引了他们，这个福音的光就照亮到他们心中，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家吸引我，让我羡慕，我也何等希望像他们家一样。这就是福音的灯台。事实上，不但这个灯台的亮光带着我们的旁边的人被吸引进到神的国度，甚至这个光所带来的热可以温暖周围的人，有需要的人的心里的这种，每一家人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不对？每一家都有重担，所以这一家人的这个福音灯台不但那个光还有那个热，可以温暖周围的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做福音预工很重要。什么叫福音预工呢？福音预工就是当我们把福音的种子撒到人的心田里头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个福音预工，因为在人的心中有杂草，有石头，有很多东西挡住福音的种子，没有办法生根结果。怎么样呢？福音预工就是在人的心中，在人的心田里面把它耕耘成为好土，一有好土的时候，福音的种子撒下去就会生根，不但是下去，而且往上结果。所以幸福家庭，基督徒的幸福家庭事实上是最好的福音预供。因为怎么样，人没话讲，到这个家就觉得这个家里面融融乐乐，这个家里面充满欢笑，跟我们吵架的家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整天在那里争执的家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近处是福音的灯台，但是对远方来讲，当一个宣教士派到远方去传福音的时候，所谓宣教士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远方去，愿意离开我现在的 comfort zone， 这样的人叫做宣教士，离开了到远方去，到落后的地方去，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把福音带给当地的人。那么这些人当他们到远方去的时候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去过的人就知道有太多要适应的。第一就是语言，当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坐在那个十几个钟头的火车上的时候，全车的人都看这两个人，因为知道我们这两个不是泰国人，但是呢我们一句泰文都不会说。我们进了车子里面，泰国人是一个微笑的民族，他们就对你微微的笑，我也对他用笑回答他们。但是十几个钟头的长途火车，从泰国的中部一直要搭到泰国的南部那个回教地区去，结果呢你总不能十几个钟头都是这样咧着嘴笑吧，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不容易，做宣教士事实上 单单语言，然后到了泰国热得不得了，我们是在波士顿有五个月是下雪的冰天雪地，我们习惯了那里的冰天雪地的日子，到了泰国热到一天要冲凉，广东人说冲凉，就是冲凉呢五次都觉得不行啊，那个汗是不如仍然如雨下这样子，所以呢到远方去要讲不完的，太多不容易的地方。那么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孤单，因为你离开了你的自己的本地本族，你本来是中国人，你讲的是国语，可是你到了那里根本就不能够，他们是泰族的人，那么到了那里你第一个就会感觉到好孤单好孤单。我记得我看到那个火车，它从那个很热闹的曼谷一直往南开，越开越冷，越开越那个房屋越矮，以后都是田野，然后慢慢的阳光也没了，就是变成了晚上，那我就只能够看窗外，起先看的是田野，慢慢的你看到的是什么，天黑了看到就是自己，老公已经累得在旁边睡着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那个玻璃黑的玻璃窗看到我自己，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原来我是何等的孤单何等的孤单。在这样孤单的当中有一个安慰，有一个安慰，就是你差派你的教会跟你自己的家就是你的战友，你的家人跟你属灵的家就是你的教会，是你的战友。我不孤单，我有神与我同在，而且我还有我的配偶跟我在一起，我不孤单。我更加想到的就在远方，我已经离开波士顿这么有了远了，我现在在泰国，我知道我的教会在为我祷告，我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在远方来讲，教会就是宣教士的一个安慰，因为教会就是他的战友，还有你的家人就是你的战友，所以对远方来讲，家是非常的重要，不但是你个人的这个肉身的家，还有教会这个属灵的家。第三方面就讲到家跟教会的跟宣教的息息相关，是想到宣教需要工人，神的国度需要献身侍奉神的工人。那么家庭是什么呢？我特别用这两个字，家是自幼孕育宣教士的地方，这很重要。我想了很久，我觉得神学院跟教会都是培育宣教士的地方，是装备宣教士的地方，家呢是从小自幼孕育，不是培育，也不是教育，那个培育啦教育都可能是一段时间一个专题，但是家庭是孕育，是怀孕，那经过了十月怀胎，你是慢慢那个胎儿是慢慢成长，渐渐长大，点点滴滴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受到影响，把它孕育出来，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成为宣教士，成为神国可以被神重用的人。所以家跟宣教是息息相关。在很快的时间里面，我就要进到教会历史里头的一些实际的例子。那么我虽然是非常爱读历史，但是仍然觉得历史很长，很多东西都不容易记得。很多人说，哦，你学历史，我最怕历史。 2000年教会历史，哦，脑子都没办法记了。我给你一个很简单，3-5分钟，把历史分成4个时期。这个时期呢，很快，第一个时期是500年的初期教会的时期。那么这500年呢，从30到590，这个30年就是讲到主耶稣他升天以后，但是我们就大约用30。事实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开始建立教会。那么500年，这个590年呢，就是第一位天主教的教皇是590年。那么这一段这个500年的历史，我用2个字来描写，很简单，2个字，苦难。苦难就是这500年里面的一个写照。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所重用的人呢，是寻道士，那些 martyrs， 他们为着信仰，他们宁可抛头颅，宁可洒热血，宁可舍命，为着他的信仰。所以这500年寻道士的血实在是太了不起了。然后第二个阶段是1000年的中世纪时期。这1000年中世纪时期呢，就是从第6世纪一直到15世纪。那么从第一个教皇一直到1517年，也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一年，我给这段时期呢2个字来描写：黑暗。大部分的这1000年的历史，你所看到的就是教会里面极其黑暗的那一面，读到我咬牙切齿。教皇是最了不起的，但是呢，哦，有的时候2个人都说我是教皇，甚至有一段时间3个人说我是教皇，另外的都不是教皇，就是在教会里面吵闹纷争。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也有神重用的人，就是一些默默的不与人纷争的，在教会里面，他们宁可到修道院里面去修道，他们去好好的读神的话。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术，他们用手抄，他们每一次一个字一个字的把神的话写下来，他们留下了一些很伟大的贡献。那么再进入第3个阶段，就是叫做改教时期。改教时期呢，我们讲说有200年的改教时期，这是大约的哈，大约的分。那么从1517马丁路德勇敢的出来改教到18世纪哈，那么这200年时间呢，它可以说2个字描写，就是复原。我很多人说，哦，马丁路德改了个新教，绝对不是新的教，他是把它回到原来主耶稣的那个时候的，根据圣经的教会的模式。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所重用的人是那些伟大的改教运动，改教英雄。这些改教英雄，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马丁路德。哇，当我读他的传记的时候，可以说佩服到五体投地。哇，我觉得那一个神父啊，那个在修道院里面神父，他才有机会读圣经。别人一般的凡夫走卒这些信徒都不可以读圣经的，因为怕他们乱读圣经、乱解圣经，所以只有圣职人员可以读经。所以他在那个小小的，在那个德国的那个很冷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圣职人员所在的小小的宿舍里面，他拼命的读经，就读到罗马书第1章17节讲到的因信称义啊。怎么搞的？原来我们是因为信主才可以得救，信主就可以得救。但是天主教，就是现在的教皇，我们现在说天主教，他当日的教皇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因功德，你单单有信耶稣不够的，你要行善，你要为善，功德加上功德才能得救。哇，他这下就是今天早上李牧师说的这个马丁路德的大发现。那么 2500年前的圣经的话就已经讲到因行生义，对不对？哈巴谷书里面，那么我就不再重提。总之呢，这个英雄单单马丁路德我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是等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是哪一位改教英雄啊？加尔文。哇，我读到加尔文的时候我更佩服他了，才26岁写了一个基督教原理。哇，那个时候刚好配合印刷术的出来，所以呢他所写的基督教原理把基督教分析的那么清楚，马上影响了全欧洲。一个26岁的年轻人，那么他只想好好做研究，好好写书，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改教。结果呢也是神把他带进改教运动，神所重用的人是改教英雄。那么第四个阶段，我是说从1700年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现在进入21世纪，这个叫做近代的教会历史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也就是我你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个时期里面。这个时期你给他两个字，就是说扩展。因为教会回到了真理，回到了他该有的教会的模式，所以就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去。我们要扩展神的教会。那这个时代神要用的是什么人？宣教士。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影响了全人类。那么我很快的就进入我自己，我们是1994年在波士顿教会的宣教年会当中，我们两个人跪在台上，全教会流着眼泪，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差派我们出去做宣教师。因为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我们那个时候55岁，我们觉得我们还很健康。虽然好多人都跟我们说，你们这么老了还去宣什么教，宣教就是要30岁以下的人，你们55岁这么老了去短宣就好了。但是我们两个人已经游泳8年半了，把自己练成两条牛一样壮，练到我的衣服都穿不下，因为你每天游泳，每天游泳手也粗了，什么身上全部都变成从 M size 跑到 L size。 但是呢我说没关系，我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出去宣教，因为神给我们这护照。事实上真的，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在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是很有福的。我们这个教会从一成立就强调我们要有宣教年会，而这一次就是第一届，这么看重宣教，这是有福的。因为有很多的教会是没有这个眼光，因为怎么样呢，教会有一句话，好多好多的牧师说，我自顾不暇了，我们自己教会的生存都有问题了，结果还在说要把钱奉献到远方，还要去支持那些宣教士。因为也许你不知道，宣教士都是自己筹募他的经费的。每一个宣教士，因为差会是就是凭信心成立的，没有什么基金会在那里支持，所以宣教士都是自己筹募的。所以宣教士的经费从哪里来，他们的生活费，他们的工作费从哪里来，那些差会他们的经费从哪里来，就是教会有意向，教会有使命，那个教会就看到远方的需要，教会就看到原来宣教士愿意离开他在这里很舒适的生活，去到那些偏远的地方，我们当然要支持他们。所以教会的支持 就是成为宣教士的蒙福，但是宣教士的侍奉又成为支持他的教会，成为蒙福的教会。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这300多年来，那些有眼光的教会，会支持宣教的教会，一点都没有因为人去了，钱去了，我们的教会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教会也 越来越穷了。单单拿波士顿教会来讲，真的，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刚刚好到1000人，但是现在我们走了23年，这个教会没有停止的，没有忘记这个老牧师还在宣教，23年没有忘记他们的宣教士。那么我们偶然被教会请回去讲道说，也把我们吓一跳。教会本来是有8英亩的地，这几年已经扩大成10英亩的地，因为怎么样，人越来越多。我们走的时候所盖的礼拜堂已经用不够了，所以又要再盖多功能的教室，那么停车场更加是不够，所以呢他们就更加扩大，然后又分堂，5个地方分堂出去，比我们在的时候人更多。我们也看到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把这个教会的周报寄给我们，我就看到他们也没有经费缺乏，真的，一个有眼光的教会。当然这个眼光是从我们的创会的焦元廉牧师开始的，他让这个教会有眼光，有使命。所以呢，这个宣教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神要重用的。虽然做宣教士的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过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愿意顺服神的人啊。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做见证，我就是马上要讲到我下面的一个题目，因为我的时间很紧张。那么我就讲到我自己读历史，我说为什么华人教会福音传到我们这里，是从第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第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到这个中国过来的是谁呢？是1807年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哈。在我的那个名字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他是1807年的时候，以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有负担到中国去传福音。在那个时候，他这个英国人，20多岁的英国人要到中国来，是不但是千里迢迢，不但是坐那种像帆船一样的，要坐半年的船，这个已经不容易了。再加上中国政府是很封闭的，不让他进来，所以他最后是不是英国直接到中国，他还要绕道到美国，然后才到中国。当他在碰到一些通传的人，或者碰到一些其他的年长的人，嘿，听说你这个年轻人要到中国去，你以为你一个年轻人可以改变那个古老的中国吗？你以为你能吗？他真的是觉得好害怕，他不知道人家这样挑战他，他能说什么？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够小小声的，那些人挑战他的人是大声的，你以为你多能干啊？他小小声的回答他们，我不能，我不能，但是神能。他就是讲了这样的话。不容易啊，做一个宣教士，是1807年到现在刚刚好210年，我们在中国现在都有福音了，对不对？可当初他是第一个，是基督教在那个教会历史里面，前面福音都有进入中国，那比较是天主教的那些修道士，他们也是非常的了不起，但是以基督教来讲，第一个 就是这25岁的英国的年轻人。那么他成为这样一个人是不简单的，没有时间讲他的历史，但是呢我就讲在我们上面我提到了几个人哈。第一个清岑多夫，我们知道他是澳国的贵族家里面长大的一个年轻人。这澳国的贵族呢，他们家里面有很大的房子，他们的家里面的世交好朋友呢是一个金钱主义的创办人，所以呢这个朋友常常到他家来。当这个清岑多夫生下来的时候，就很快的就是这个金钱主义的 Spanner 就做了他的干爸爸，也就是所谓 Godfather， 做了教父哈。那么这个孩子从小生长在一个充满基督教气息的家里，整个家庭充满了基督教的气息，家里的好朋友是金钱派的，是非常看重金钱的生活的那个 Spanner。 那么他每一次从他的房间走出来要到客厅，他一定要经过一片墙，他们房子很大，在这个墙上挂了一幅很大的一幅画，那幅画上面呢画了一个人钉在一个大木头上面，而且呢他的手在滴血，他的肋旁也在流血。这个小孩子从小他从房间走出来，他一定会停在这个画前面，他就看，等到慢慢长大了，他发现那画上有写字，他认识那些字了，他看到那上面写我为你钉十架，你为我做什么，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这个小小的孩子在他的心灵里面就受感动，从小就受感动，他每一次站在那里他就念那两句话，我为你钉十架，你为我做什么。这个孩子心里面就一直受感动，他也从他的父母那里知道那就是耶稣，耶稣为我钉十架，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他为我而死。那么他最心疼的就是每一次经过他都要看他肋旁所流的血，他觉得那个血实在是太伟大的血，从他的心流出来，这个是一个钉钉，对不对？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手脚都在流血的时候，那个钉钉拿一把枪扎到耶稣的肋旁，这一扎进去是什么？圣经上说血跟水都流出来，那个是主耶稣不但心破碎，他们说他已经是到了这个流到血流到一个地步，连水这个学医的人有所解释哈，就说他真的是极其痛苦的。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一直在他的心中想到耶稣为我死，而且他的心为我流出宝血。到了他，那么他从小呢家里面有很多的圣经不说，也有很多的报章杂志，就是报道宣教士的生活，报道宣教士的见证。他在9岁的时候，刚好就是我的小孙子就是9岁，他在9岁的时候，他就是从家里面的这些杂志，从家里面的报章，他已经读到在东印度的宣教士的见证。所以9岁的孩子心里就很受感动。那么到了10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送到当时一个最出名，因为他是贵族家庭，最出名的学校去念书。10岁，历史上所记的10岁的小孩到了那个学校去念书的时候，他很快的就注意到哪一个孩子是信耶稣的，哪一个孩子信耶稣，他就把这些信耶稣的小孩召集起来， 成立了一个芥菜总会，今天也有芥菜总会，但是那个十岁的小孩就成立芥菜总会。那他成立芥菜总会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我们要过敬虔生活。所谓敬虔生活，小孩子哪懂敬虔呢？他就说我们要做一个像耶稣的小孩，做一个好基督徒，就是过敬虔的生活。别的小孩打架，我们不打架；别的小孩偷东西，我们不偷；别的小孩考试作弊，我们不做。就是我们要过敬虔生活，十岁的小孩。然后另外一件事呢，我们这个芥菜总会是要关心普世宣教，我们要关心普世宣教，所以他关心，他就跟他的一起信主的孩子为普世宣教来祷告。他常常在家里可以看到一些在各地宣教的宣教士的见证，他就会提出来为普世宣教来祷告。我非常非常的惊讶，西方的教会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了耶稣，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说我将来要去做宣教士，但是呢，因为他的家是贵族家庭，所以不可以去，不准他去。那么他16岁就进大学念法律，他是1700年出生的，那么到1727年才27岁，他的父母不知道为什么总之过世了，他就是承受了很大的遗产，有很多的房舍什么。咱们那个时候欧洲很多的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也在受逼迫，所以他们流亡到处逃的时候，这个清晨多夫呢打开他的家门，欢迎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到他家来。所以在他27岁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教会，叫做莫拉维弟兄会 Moravians。 这个莫拉维弟兄会呢是第一间基督教的教会，他们遵行神的大使命出去宣教，而他们教会差派的宣教士脚中一直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因为他在澳国，在欧洲，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到那个快要到北极的格陵兰那么冷的地方去宣教，那么也是到中国，到印度什么地方，他们都在派宣教士。而且他们那个时代派宣教士的方法是每一个宣教士一定有一技之能，你会做土木工程你才可以做宣教士，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去找工作做人家的土木工，你养活你自己。那个时代是这样子差派宣教士出去。莫拉维弟兄会真是有很多很伟大的见证，他们差派了一位最了不起的宣教士，叫做蔡斯伯格。那么这个宣教士呢，在1808年的时候，他87岁，已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做了67年的工作，在这个宣教史上也是一个很伟大的记录哈。那我们讲到下面两个，我也快快的讲一下。约翰卫斯理是谁呢？是创办卫理公会的人。那我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也是佩服他的不得了，这个人骑着马到处去传福音，那真是一点不辞劳苦。那么他传福音的这个马所跑的路线足可环绕地球哈，那么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神，那在他的生平当中当然也是有很多的记载。那么他的弟弟查理威斯理，这个哥哥是创办了卫理公会。那么你看他的年代，你知道他活到88岁，一个88岁的老人，在他的历史的记录上面说，他到了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是身强力壮，眼睛没有衰退， 体力没有减少，是这样子侍奉神一辈子。那么他的弟弟呢，就刚好不一样，查理·卫斯理呢，身体就比较差，所以他跟哥哥只能够跑一段路，以后他就回到家，他就是专心写圣诗，他是上千首圣诗的作者。啊，我们今天早上有很感人的这个我心灵得安宁的这个歌，你一知道圣诗作者的背景，你就知道这首诗歌是多么的宝贝。那查理·卫斯理呢，就是写这个圣诗的人，所以这两个儿子成为他们卫斯理家非常伟大的这个后代。我要让你们知道的就是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妈妈苏珊娜，苏珊娜呢是一个牧师的太太，所以这两个孩子是在牧师的家里出生的。他一共生了19个孩子，但是在那个时代医药不够好，那么卫生也不够好，所以19个孩子10个都夭折了。他后来只带大了9个孩子，这个9个孩子里面约翰·卫斯理是第15个，查理·卫斯理是第18个，所以一直要生到这么多个，终于出了两个伟人，真的伟人，所以不怕多生啊。我们常常一看到说19个孩子，但是这个苏珊娜呢，她身为牧师的太太，要忙碌的照顾教会的工作，又要照顾这9个孩子，然后她还常常在家里讲道给邻居听，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师母。那么有一天是在1735年，那个时候她的丈夫呢去世了，他自己变成寡妇了。在这个时候突然约翰跟查理两个人跑来跟妈妈讲，妈妈，我们听说美洲的印第安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妈妈，我们两个人要去那里传福音。妈妈刚刚做了寡妇哎，结果呢，当他一听说两个孩子要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如果我有20个孩子，我要鼓励这20个孩子都去做宣教师。他讲了这么一句伟大的话还没有完，他说，虽然我很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们了。那种日子去到美洲做宣教师，到印第安人当中，真的是送命的去的。所以这个母亲的奉献是何等的不简单。那最后就5分钟了哈，我就讲一下，我把很多人的传记读过以后，我做了一个归纳，就是说那个孕育宣教士的家庭是有4个特点。那么这4个特点呢，就根据这上面所说的，在圣经里面也是叫我们要有教导对孩子。这个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就看第二段，就是箴言22章第6节，我们一起读这句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要使他走当行道，要从孩童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就要把当行的道告诉你的孩子。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社会一直在改变，以前哪里有说同性可以结婚的，以前哪里有说课本上讲婚姻可以有两个女两个男或者是一男女都可以，这个是以前的，没有这样子的。要当行的道，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对不对？但是现在都改变了，教育都改变了，我们做父母的要从小把当行的道，就是他到老都不会偏离的。这个道是什么？是世界上的教育吗？是那些课本吗？都不是，就是神的话，就是把神的话教给你的孩子。所以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的家，你的家里有教导吗？ 戴德森到中国来，是在他21岁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到中国呢？他从小是一个药剂师，他的父亲是药剂师，戴雅各是药剂师。在当时，药剂师就像医生一样，什么人有病了，他们来，哎呀，我是什么现象，他就给他开药这样。那这个药剂师父亲，他在很忙的生活当中，他每天都教导他的孩子，他跟孩子说，你们一定要爱你的圣经，因为神的话是可靠的，因为神不会欺骗我们，你要爱你的圣经。所以他每天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一个一个孩子，他本来有四个孩子，后来有一个夭折，所以三个孩子，一个戴德森跟两个妹妹，所以戴德森也变成独子。他每一天在晚上小孩要睡觉以前，是一个一个孩子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面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好，你现在进房间去读圣经，一个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教导。他不但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欣赏神的创造，他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他常常跟他的孩子们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做中国，这个国家的人口是全世界的十分之一，这么多的人口，他们是比英国人聪明，他们会发明这个纸，而且发明指南车，同时他们发明印刷术。哇，这个民族太聪明了，可惜到我们这个19世纪了，还没有人去把福音告诉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爸爸，所以呢，教导太重要。你的家里有教导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吗？提摩太影响他的就是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外婆，对不对？两代隔代都在教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教导的家。第二个呢，是一个有榜样的家。如果这个家没有榜样，你讲的再多，你的孩子不会听的，不会听的。李文斯顿是到非洲的宣教士，李文斯顿的爸爸是卖茶叶的商人，可他的爸爸就常常跟李文斯顿说，他，你一定要记得勤劳节俭爱读书敬畏神，这四件你一定要记得，勤劳节俭爱读书敬畏神。所以李文斯顿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但是他的爸爸在家里挂了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写什么呢？宁可诚实而贫穷，不愿富足而撒谎。我宁可诚实而贫穷，我不愿意富足而撒谎。就是你这个富足是骗来的、抢来的，这个不要。所以从小他自己就是一个洁身自爱的人。他卖茶叶，到很多地方人家都说：“哎，这个你来吧来吧，我们一起来喝点酒。”对不起，我只卖茶叶，我不喝酒。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榜样的一个人哈。那么我们也看到提摩太前书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什么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李牧师说，我改一个字，希望不会得罪神，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年长的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做榜样太重要。第二是榜样，第三个呢，是一个祷告的家，一定要多祷告。 这个家如果不祷告，那个戴德森不可能真正的归主，因为他在17岁的时候曾经他的信仰有很大的摇摆，因为他到社会上去发现人家把基督徒骂得一钱不值，他差不多离开信仰。结果他的妈妈祷告，他的妹妹祷告，把这个儿子，把这个哥哥带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的家。那么很多祷告的见证我就不讲了。第四个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家有教导，有这个榜样，又有祷告，但是呢不肯奉献，还是不能够培育孕育出神国的宣教士，也不一定是宣教士，也许他就是做一个传道人。你这个传道人从哪里来？除了有教导，有榜样，有祷告，最重要是奉献，愿意把你的孩子奉献。刚才讲到苏珊娜这个卫斯理的母亲，她愿意20个都奉献，甚至到她从以后都见不到。那是我最感动的，就是我的公公，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他听说我们两个人决定放下波士顿教会而去宣教的时候，他是全心的支持。虽然教会的人都说，林牧师你不可以走啊，你爸爸已经90岁了，而且他有个血囊在那里随时会破掉，他就你不可以走啊。很多人好心劝我们，不可以，你要等爸爸被主接去以后你才走。但是当我们还在那里等，还没有出发，你们怎么还不走啊？妈妈在世的时候就知道你们要宣教，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所以得到了爸爸的支持，得到了90岁老父亲把独生子的奉献，我们两个人平平安安的离开波士顿去了泰国，一直到了缅甸的山区。我们那个医生说最多活半年，所以我们说要等，你说实在不好啊，儿子要等爸爸死，这个实在做不到，对不对？竟然他说你们快点走，你们不要只听楼梯响没人走下来，所以他鼓励我们去。结果呢，是我们在缅甸的山上听到一个用传真机传到泰国，泰国再一直辗转送到缅甸山上，我们知道爸爸走了。一算不是半年，一年多以后，神给了他一年多多的岁月，他平安的回到天家。要有奉献的心，是一个奉献的家，你就会发现就有许许多多神要重用的工人，神要重用的仆人，在历史上要影响许多人的这样子的神的仆人会从这个家里面出来。我的时间已到，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严肃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严肃的在神的面前检讨，到底我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家跟宣教有关系吗？非常密切。宣教有近处的宣教，就是福音登台，近处的福音透过我们再传给近处的人，宣教也有到远方去的宣教士。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严肃的来思考检讨，我们把自己坦诚的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都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何等希望我们是讨你喜悦的孩子。 不但是我个人信主，让我们全家都归主；不但是我个人愿意侍奉，也让我们夫妇一起侍奉，全家侍奉。主啊，我们的家是不完全的，有许多我们不讨你喜悦的事。主啊，求你，你的救恩每天都临到我们，好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就能够像约书亚在他最后他所讲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愿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全家信主、全家侍奉的家庭，求主你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